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呢，那么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歌手以利高露。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说以利高露老师呢是台湾国宝级的歌手。
对，那个谁，一个也是一个广播，他是这样讲。
以利高露就是这个词，应该是来自您原住民语，对吗？
对，
是什么意思呢？
以利才是我的名字，那高露是妈妈的名字。那我们通常都是看你是要跟着爸爸还是妈妈，那我是跟着妈妈，所以一般应该是叫我以利就好了。就是通常在家乡的话，很少会有人会念以利高露这样。
所以您在您的族人当中是可以选择跟着父亲姓或者跟着母亲走的，
对对对对，
这个名字您选择了跟着妈妈。
对啊，现在目前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可以选择。
在您来之前我一直在听您的一首歌休息，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很洗脑啊，用现代人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呢？我先念一下这个歌词啊。这个歌词我觉得跟我们墨尔本特别有缘分。
是，
歌词是这么写的：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天气，带来一种无奈的心情，无奈的情绪，有时疲倦的不想出去，什么快乐不快乐，没那个心情。这不是一场梦，一出电影，追逐生活起伏的光影，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海风轻轻吹，温柔的声音，海风轻轻吹，迷雾慢慢的散去，黎明慢慢的靠近，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间休息，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间清醒。我觉得您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墨尔本元素，一个就是天气，还有一个就是咖啡。
墨尔本天气有时候还蛮好的，因为我这几天待在这边的时候
感觉蛮好的。
对，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干燥不见得会很冷，然后反正台湾很湿，
很湿，
就会很冷，非常冷这样。
所以您还挺习惯的。
蛮习惯的。
但是我知道您是喜欢做农作物是吗？
对，不是喜欢，就是说
本行。
本来是要种自己吃的啊，家里的人自己吃。可是你要租田，很少会人家会租给你那么小的一块田。所以一定是要租很大面积。那你租很大面积就干脆卖给大家吃。
在墨尔本就不太适合耕作了，我觉得。在台湾还可以。
对，台湾我觉得就是你要种什么都还蛮好长的，就像橘子啊。我们在台湾光橘子就很多品种。
您是主要种水稻？
我是水稻，水稻也很多品种。
您为什么选择种水稻呢？
我们日常一定是吃水稻啊，吃米啦，不是水稻，吃饭。小麦在台湾不太好种，就很少吃面包，干脆就种米，就是比较好，反正我每天都要吃。
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说这么多，以为我们是在做一个
农业农产品报告。
其实不是啊，我们再次引出来以利的一个生活。就是我知道在网上的很多消息显示，您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南澳，
对，
开始种水稻的。
南澳感觉像澳洲的南澳。
有点像，一开始有那个感觉，我误会了一下下。所以我们说缘分嘛。
对，
是因为一开始在台北的这种闯荡生活不太顺利嘛，所以想回归乡下。
对，一般就是这样的，我们会开玩笑就说如果你事情做不成功，你干脆回乡种田。
于是就真回去种田了。
对啊，有时候会想要休息一下，就是在都市生活，就有时候你会很沮丧嘛，就是好像你也看不到未来，未来在哪里啊？那个时候台湾还经历那个金融风暴，很低迷呢，大家都很沮丧，好像人生没有未来这样。当然我没有投资音乐圈，那时候因为 CD 盗版很严重，然后那也不知道说那个接下来你出唱片到底要做什么。就是音乐这个产业啊，人家都说什么黄昏，
黄昏产业。
对，黄昏产业。所以听到的那个讯息都是心情很低落的，然后我想说我想换一个环境，会不会可以听到比较不一样的消息啊，资讯这样。或是你可以跟别人聊不一样的事情，不要再聊那些。对啊，
聊音乐，聊赚钱，
聊
个很现实的一些事情。
对，会不会有希望一点的，就像你说工作上也会有不是那么顺利。
当时您是歌手吗？
我还是歌手。
您那时候唱的大多数的歌是别人所写的？
对，
并不是。
那时候应该是我唱也都是原住民的歌，可是都是早期的老人家所写的。然后我们就一群朋友大家一起组个团，然后我们就唱老人家写的歌，那我自己没有再写歌。
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唱以前人的歌其实也是一种
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这么一条道路，也不会。但是就是老人家的歌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会，以后要出来的新人他们也会唱，可能以后要出来的新人他们唱的可能也比我更好听，人家比我更年轻，对，谁还想看我们这种，所以就会想说，会想说，就是你一直唱 copy 人家的东西，你的特色在哪里？
对，别人也可以做到跟你一样好啊，可是你就没有自己的特色。我感觉您是一个在不断追求突破自我的人。对，会想在音乐上面是这样子。但是您突破到最后，您选择的是一种回归农田的这种方式。那个只是生活的，就是你转换那个生活的方式而已啊。对，以前在都市可能就是我们唱完歌可能就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啊，喝酒聊天啊，或者是逛街，其实都市非常消费啊，就你走到哪里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买到东西，有时候就心情不好，哎，买个什么鞋子啊，买个衣服啊，这样子。那可是你在乡下，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便利，当然网购也可以啊，但是就是比在都市，因为都市你是看得到的，然后你看别人也在买，当然我也会想买，而且你吃东西几乎都是在 就是外食，你不会想煮东西，你在乡下，你外食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对啊，然后你就会自己煮饭啊，煮菜啊，然后买东西，真的那边现在买的越来越少了。对，太不方便了。但反而这样的生活好像给您带来了很多的创作灵感，是吗？对，因为在农田啊，人会变得比较安定，心里比较不会有很多的杂念啊，应该是这样。对，不会有杂念，因为太累了，还有什么杂念，要想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劳动的关系，所以你很多的杂念就会在劳动的当时就可能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个杂念消失的时候，你心里很像 空了，那空的时候反而可以装一些我们想灵感啊，对，才会有灵感进来。但是如果你常常看电脑，有没有，你一直在看电脑，然后那个资讯一直来，其实你心里不会空掉，很多东西是装不进来。对啊，有很多消息你可能就接收不到，因为即使你在网络上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可能跟你同一个社群的，大家会 po 一些消息，其他可能你听不到的，或者是你不会去搜寻的那些资讯也不会进来。对啊，我们所说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反而跳出这个圈，能够更找到这种平和的生活，能够更有这种返璞归真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以丽老师是找到了。对啊，一段时间，对，乡下是这样子。但您说过
您后悔过回去种田是吗？应该不是后悔啊，就是刚开始我在种水稻的时候，因为那个不是你有做过的事情，那劳动不是你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都市小姐穿高跟鞋，有没有啊？泥巴你怎么可能会？哎呦天哪，那个泥巴好可怕，就是你的脚没有踩过泥巴，你刚开始要洗。时候是您第一次做农作物，应该是2009年，我先回我的家乡，然后你要去踩泥巴，你要想想看那个泥巴会从你的那个指尖
这样子神经质，还有时间，主要是时间的调整，就是你现在都市你可能不会早睡，也不会早起，不可能。那可是你在种田的时候，你必须早睡早起，这个时间要调整，还有体力。各方面都要调整，可是你有时候调整不来的时候，会觉得，哦，我为什么在这里种田，我曾经阵子很累啊，我就会跟我先生开玩笑，我怎么会嫁给你，但是玩笑啊，农事真的很多是要体力的，就那个时候就是稍微后悔。可是你看到那个水稻收成的时候，那个稻子一粒一粒这样很饱满，一定会忘记说我上次辛苦什么，然后接下来就会对，接下来就又开始规划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要育苗啊，什么之类的。对，
感觉会上瘾哦，劳累会忘记啊，因为收成的那个喜悦，可能盖过劳动的疲累。对，
我为什么说上瘾这个词呢？我听说有些时候您为了这个农作物的收
我们是二月开始种水稻嘛，最忙的时候是二月到四月份，
嗯，
那个之间我就尽量不要出外出工作，因为我们要开始顾水田，中间这个时间就是开始农闲了嘛，我就可以出来工作。那像六月底我们就开始要割稻，那个时间我也不会出去工作。
您是因为《轻快的生活》这首歌
对
拿到了三个大奖在台湾，
对
对
对对对，
2012年的时候，
对，2012年，
这个时候您没，
其实我都忘记了到底几年，还好你还好你提醒我，哦，原来是2012年，
种农活种的我忘记了，
真的，
您没有想过，对很多歌手来说，其实是崭露头角，
真的，也有人会说你怎么就是回乡下去生活，
嗯，
我觉得那个生活的方式啊，我比别人晚开始写歌，很多人都20几岁就得金曲奖还是什么，可是我比较晚，我看30几岁。你已经大概也有在都市生活过了，然后你大概也了解自己的个性，我说如果我像我这种人，然后如果又留在都市的话，我可能那个生活会一团乱啊，可能有没有唱完歌就喝酒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都市我会以前呢，会觉得很寂寞，然后很空虚，一定要叫朋友来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觉得好寂寞，大家一定要聚会，一定要聚会这样。
嗯，
可是在乡下你就比较不容易有这种，很容易满足，
很容易满
足，
反而更静的乡下，更平和的乡下让您感到满足。
对，比较容易满足。
车水马龙的都市让您感觉到寂寞，
一直有欠缺什么，所以你要一直买呀。
我们来谈谈您的原住民背景啊，我知道您是从小就在台北长大的，像您一开始说都市小姐，
对，我是都市小姐，
其实给人感觉并不太像，从您身上能感觉到那种气质。为
什么？你是说都市小姐还是乡下？
不是，国宝级歌手的气质。
国宝级，我怎么觉得很像是某种茶，国宝茶。
想问您一下，就是在您的歌曲中，其实也体现出了很多阿美族的特色，比如说《轻快的生活》这首歌就是您的族语啊。
对，
您是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些原住民吗？
我应该是，我6岁之前都是在乡下生活，我是外公外婆带的，那外公外婆不会说中文，
普通话，
然后他们都是讲阿美语，所以我6岁之前其实是族语家庭，不要跟他们说族语这样。6岁以后我才开始到都市，可是那个语言就是这样哦，你没有常使用就会忘记了。那都市大部分的人都说中文嘛，然后还会其他的语言，那我就很快的就把自己的语言忘记。然后在20几岁的时候，我参加一个也是原住民的团体，唱的是非常传统的歌谣，然后祭典的歌谣，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去学原住民的祭典歌谣，像阿美族的古谣啊，我才知道哦，阿美族是什么这样子。虽然我们也会回去参加年祭，可是问题我们不会用那种什么研究的心态去参加年祭，因为我们就是阿美族人，怎么会去有第三个身份去观察自己的族群的文化这样。我到了那个团体以后，哎，我们就想说，哎，阿美族是什么，或者是其他族是什么，那其他族的音乐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学了很多的原住民族的音乐，对，歌谣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人家会以为我唱的是那个过去老人家写的，也是第一张专辑，人家会一直说，哎，那个是老人家写的歌吗？我说不是，那个是我自己写的歌，因为我有就是训练的背景啊。
所以您了解歌曲，了解原住民的这些歌词，而且您在这个乡下种田的这种感觉也全部融入到您的歌曲中。
对，
虽然您的歌曲中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啊，细细品尝能品尝出来，但是总觉得听您的歌有一种空旷神怡的感觉。
对啊，因为可能我看到的风景就是这样，
风
就是很空旷。我现在在台东吗？台东很热，然后很非常明亮，花莲也是非常明亮，在都市就是高楼大厦，所以你的太阳都被遮住，明亮都照不到你的脸，可是在乡下就很容易感受到太阳，对啊，月亮啊什么的。
有没有想过原住民的音乐可能与流行音乐相比并不一定那么容易受到大家的接受，很有可能会走向一条慢慢没落的道路。
对，即使是在那个奖项，像金曲奖这种奖项，你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就是语言被划分成语言，比如说原住民语的奖项，就比较没有人重视，或者是客家语的奖项接受度比较低这样。那可是在中文大家就哇，接受度很高，而且很多人要去听。我觉得那个语言是文化的根啊。像我有小孩，我让他去上那个族语学校。有人也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学族语，为什么不学中文？我说中文很容易，就是你打开电视都是中文，可是族语你反而很少在电视上面听得到，所以我特别让他去上族语学校。那为什么要学族语？我觉得那也就是你的文化的根啊，语言是可以跟你 过去过去过去的祖先们是一种联系啊，
交流，
对对，是一种联系血缘一样、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那个，他们好像就会被你遗忘，那些过去的长辈就会被你遗忘、嗯、就像歌谣一样，如果你那个歌你不去唱，那些长辈他可能留下来说啊，我们以前生活是怎样美好，你不去唱的话，你就忘记这些过去的这些长辈的辛苦或是他们曾经过的生活、
嗯、
那我觉得语言就是这样，它是可以诠释你自己这个族群，你可以自己去诠释他，我们是谁。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个语言，那别人随便就是可以诠释你这个族群，因为 你那个语言失去了嘛。以前我们有阵不可以讲族语，
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族语，然后要说中文，这样、嗯、就我觉得非常危险。就是在学校你不可以讲族语，然后你一定要说中文，然后我们的名字也换了嘛，然后就变成什么刘某某这样、
嗯、
那你的身份整个就改变了，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来诠释你是谁、嗯、以前我们有很多历史课本或者是什么、
嗯、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谎言、
嗯、
我觉得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然后去说自己的故事，这个族群才会站起来这样子。
我们发现在滚滚潮流中丢失掉这些很细小的，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又很重要的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
对啊，
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倒退。
对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嗯、就像你讲说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唱那个阿美族的歌，为什么要创作阿美族、
嗯、
我觉得跟比较走去流行音乐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是你如果这件事情在做的话，下面的人他也会跟着做。因为我现在才开始没多久，所以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很少 很少人在听，或是也很少人在做这种创作，但是你开始慢慢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嗯、
以后很多小孩子他也会看哎，我们以前长辈也在创作那个族语歌，那会有更多人会走这种路啊。我搞不好以后族语会变成一种流行哎、欸，对啊，
有可能。
对，我跟几个歌手啊，我们为什么要创作族语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听听起来会说哎，其实你们族语就是旋律很好听，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族语唱得很好听、
嗯、
写得很好听，因为这样子才会有人愿意来唱。就是你说那个轻快生活、
嗯、
因为它很简单、
嗯、
然后字也我也用的故意用的很简单，很多不是阿美族的小孩幼稚园都很爱唱这首歌，
都会唱，
都会，对，都会唱、
嗯、
然后每次看到我就很高兴，妈妈就说他就是那个什么玛莎拉啊，玛莎拉，因为我的开头是玛莎拉，对、
啊、
对，那种小朋友就很高兴说哎呀，看到那个轻快生活阿姨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啊，就是我把歌写得很好听然后很好唱、
嗯、
那其实不一定是阿美族人，有其他的人也可以唱，对，也可以学这样子。
嗯，我们说说您来到澳洲，我不知道您对澳洲的原住民是不是看到澳洲的原住民，是不是也看到了自己在台湾的这种生活呢？
其实台湾原住民在台湾比较明显，主要是
比较明显
轮廓、
嗯，
我们的轮廓就是很深嘛，肤色也比较深、
嗯、
所以在台湾的原住民很明显，而且我们的那个祭典文化还存在还保留，所以就是每一年都很多等一下是塞夏族啊，等一下阿美族啊，什么排湾族啊、
嗯、
各种各族都有自己的那个祭典文化、
嗯、
在台湾你知道坐车去花莲那边就很多阿美族的啊，对，再往台东、
嗯、
哦，台东更多，就是可能四个族、
嗯、
然后你去西部泰雅族、
嗯、
就很容易就可以遇到朋友了，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哎，现在澳洲的原住民艺术啊、
嗯、
或是创作啊或者什么的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还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嗯、
澳洲他们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台湾呢彼此互相支持。
其实翻开原住民的历史，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我们都感觉到是一本血泪。
对啊，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慢慢、嗯、就好像大家慢慢的要把自己的东西好像要长出来、
嗯、
以前是被整个盖住嘛、
嗯、
用什么石头压住啊泥巴压住、
嗯、
然后现在那个种子好像要慢慢长出来、
哎、
那我们也在看就是哎，那个他们的种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我觉得是互相支持啊。
您刚刚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又想到您在种水稻的时候那种感觉，一点点发芽一点点长出来，
对对对，
一开始很辛苦，手上都是泥巴，
对对对，
完全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可是当看到颗粒饱满的水稻长出来之后，
对，
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呀、啊，对呀、啊。
我相信您现在一定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您觉得现在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这个颗粒已经饱满了吗？
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本来颗粒就很饱满，
本来就很饱满。
对，因为我们的音乐非常丰富。
嗯，
我说真的，就是跟流行音乐比起来、
嗯，
我觉得我们原住民的那个节奏感非常好。我们不是坐着唱歌，
嗯，
我们是要一边唱一边跳舞。
跳
其实本来就在了，
嗯、
只是因为 为说流行音乐太强大了，大家只想听那样的音乐，
嗯，
然后反而忽略到说啊，这个原住民音乐本来就是很好，对啊，会不会太骄傲了？排湾族音乐更好听，他们有很多的转音，那种转音好美。你说黑人转音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都听那个嘛，就是那是流行啊什么的。可是他们排湾族有自己的特色，就那种转音啊，我每次以前听他们歌，很像是那个烟在烧。
有些时候把身边的这些美给挖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是非常幸福的。
对，
因为上帝给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公平，
对，
给你在最好的世界上去享受最好的生活。但是人总会去跳过自己周围的美好，去看远处的那一点点现实，一点点繁华。但是今天跟以丽聊天，真的觉得
我只是太骄傲，我刚突然觉得，哎，我应该要稍微谦虚一下。我真的对我自己原住民文化是非常尊重跟骄傲，不管是自己是阿美族的还是其他的，那个东西就长在那边，很美好的。
嗯，
放在那边给你看，对，
嗯，
你为什么不去看这样子？
对啊，为什么不去看呢？
对、啊，
真的能从以丽身上感到的那份真，非常感谢以丽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感受到您的纯，感受到您的真，感受到您的欢乐，也希望能够一直听到您唱出的阿美族的原住民的歌曲。
谢谢，
我们跟着您一起唱下去。
好，谢谢，
好，谢谢以丽，
谢
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